欢迎收听《最富足的投资》第四章。常识并非真正的常识，对任何诸如必须看、必须尝试、必须读，都应有所预防，尤其是特别流行的。花些时间静思，了解并理解自己的想法，通过理解自己的想法，你会对自己更加了解，你会看到自己的未来，因为心动引致行动。绝大多数人感知到的智慧都是一种错觉。我曾写过，你们需要相信自己的智慧，要自己思考，你们正在经历着一次被称为生活的旅程，你们将会遇到并学习传统智慧那些公认的真理，包括如何举止得体，学习什么，应该吃什么，亦或如何投资。你们要记住，永远不要盲目地接受你们听到的和看到的，不论有多少人都相信，或者他们如何强烈拥护和提倡。永远考虑是否有其他可选项。许多广为社会所接受的流行信念常常是错误的。我想在这里说明，如何才能理解常识的真正意义。这里有一个关于传统智慧谬之千里的经典案例。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政府削减国防支出，致使国防工业证券市场价格大幅跌落，有些承包商濒临破产边缘，其中就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无人有胆量投资于国防工业，特别是传统观点认为国防工业的市场份额将会继续下跌。但是如果你自己分析一下国防工业最近大幅下跌的原因，即使不是什么圣贤，你也能够预见一个光明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这场荒诞无稽、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终于在1975年停止了。但战争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因而美国需要一次大刀阔斧、彻底的革新。同一时期还在进行的阿以战争，使这令人担忧的问题彻底明确了。地球另一边爆发的这场争端，令美国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没有做到未雨绸缪，难以兼顾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同盟。我们的政府开始对国防工业再一次倾注大量资金，强烈刺激那些国防工业的证券市场。有些股票价值在之后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最高成百倍的增长，与诸多分析家们自以为是的预测完全相反。另一个范例，1970年的原油价格每桶低于3美元。绝大多数专家相信原油价格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会一直保持这个低水平。许多人对此确信不疑，因为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技术，诸如钻石钻头、深井探钻、近海平台，加之在阿拉斯加、墨西哥和北海地区都发现了大油田，几乎所有这一切都保证石油持续低价。然而细致深入的研究显示，我们的石油供应不可能满足世界不断增长的需求。经济学基础课程告诉你，原油价格注定要大幅攀升。于是我在1971年前后投资石油，10年后石油价格上升至每桶35美元。到那时人人都投资石油，包括曾低估石油价格的人们。很显然，石油市场已经过热，我们的石油开发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新油田开始产油并进入市场，同时石油需求增长减缓，许多人开始自觉地形成能源意识，购买节省能源的汽车，在家里也将汽车的恒温器进行调整。1978年，石油产量在这些年中第一次实际超过消费。我卖掉了我的石油股票，直到1998年才再次购买。任何后来投入大量资金的人都非常清楚，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媒体常常鼓吹传统智慧。你们应该每天阅读报纸，但是就传统智慧而言，要带有一种明智的怀疑主义去读报以及使用其他媒体。我年轻的时候，报纸被尊称为公正客观的新闻来源， 远比今天的报纸更公正客观，许多报纸都是如此。当然，正如传统智慧的所有传播方式一样，报纸有时也会落入陷阱，报道自私自利者散布的信息，或者未能深入挖掘的事实。我发现自己曾不止一次的依据饱受质疑的信息或虚假报道做出投资判断。从此，我学会了如何更有效地依据媒体报道进行自我判断，时而将媒体不准确的报道转变为我的优势。每当我要做出投资决策时，或决定投票给谁等等，我都会将媒体报道与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核对。这些可能获得信息的来源，包括政府报告、国际组织机构报告、公司报告、竞争者观点等所有我能够找到的资源。我仔细浏览文件，密切关注最近公司新闻稿所使用的语言的内容，然后我认真分析这些数据和论证，试图发现这些论证的得出是否基于可靠的统计逻辑。20世纪80年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我的学生们经常惊讶于我在决策过程中对大量细节的掌握，然而这是任何想要超越传统智慧的人所具备的基本技能。我会阅读能够获得的任何文件，如果我对某件事情有质疑，我就看电视或读报，之后就会到世界上任何我需要去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在同一个问题上找出诸多相关联的观点，总能够帮助你分析出问题的真相。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已被泛滥成灾的信息所淹没，绝大部分信息来源都不可靠，半真半假，也有带偏见性。令我惊诧不已的是，似乎极少有人费心去证实信息的真实性，而这些信息正是他们将要进行重要决策的依据。正如法国作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所说的，常识并非真正的常识。美国巴顿将军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人人都想到一处去了，那么有些人就没有动脑子。最富足的投资，华尔街神话罗杰斯写给孩子的21条法则，作者吉姆·罗杰斯，演播刘天宁，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